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基辅邮报说，俄皮圣德堡一区促国会提案让普京落台。能源价格飙升失控，欧洲央行加息三码。鲍威尔再发鹰派言论，美联储九月几乎笃定加息三码。反对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日印将加强海洋安保合作。美八月在南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超过185,000。民主党议员跨党背书，共和党新升副特称推翻保释法。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据乌克兰基辅邮报礼拜四报道，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宁斯科耶核区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要呼吁俄国的下议院、国家院议员对总统普京提出叛国罪指控，以解除他的职务。基辅邮报指出，宣布这一消息的是斯莫尔宁斯科耶的代表帕留加。帕留加说，这项决定得到在场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人同意。他之后张贴这项决定和诉求内容的文本，并规划呈送给下议院议员。内容提到，年轻健全的俄罗斯公民在战争中丧生，令俄国经济陷入困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扩张，乌克兰亦正接收各国的新武器。文本中陈述，我们认为普京总统发动特殊军事行动的决定损害了俄国国家和人民安全，因此我们要求身为国家院议员的各位对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叛国罪指控，并将他免职。不过帕留加并未详述有多少议员会收到这份诉求文本。随着失控的能源价格将欧元区通胀率推升到新的高位，欧洲央行礼拜四宣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加息，将基准利率调高75个基点。欧洲央行宣布基准存款利率从0%调升到0.75%，加幅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在声明中称，这项重大措施将政策利率从高度宽松的水准调整为可确保通胀率回复到2%目标的水平。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价格急速上升，为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欧元区八月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9.1%。据欧洲央行预测，消费者物价可能在一段长时间内持续快速飙升，而礼拜四大幅加息后，欧洲央行并未打算停手，表示接下来预计仲会持续宣布加息，以控制物价。礼拜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卡托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在完成对抗通胀任务之前，央行不会退缩。这一番言论再次暴露其力抗通胀的鹰派立场，亦加强市场对美联储在九月加息三码的预期。鲍威尔说，美联储需要在通胀问题上采取果断而且强而有力的行动，需要持续前进，直到完成将通胀降温的任务。鲍威尔亦提到，美联储有责任保持物价稳定，亦愿意承担责任，并指出通胀高于目标水准的时间越耐，风险越大，强调美联储坚持致力于降低通胀，而且不会受到政治影响，仲重申其在捷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言论。 歷史經驗強烈警告我們不要過早放鬆政策。鮑威爾表示，目前勞動力市場需求仍然非常強勁，資薪水準正在上升，他亦希望有一段經濟增長速度低於趨勢的時期，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更好的平衡。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第二届日印二加二会谈礼拜四在东京举行，日方由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印方由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新克共同出席。会谈中，林方正表示，目前世界既有秩序正在受到挑战，因此合作的必要性增高。有关日本和印度关系，苏杰生强调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及外交。日方在会谈中表达日本将在五年内彻底加强日本国防能力的决心，这个包括将现已拥有一些反击能力。会谈中，日印两国亦针对国防装备，包括在陆上无人车辆、机器工人学等领域进行共同研究。根据联合声明中记载，将更进一步锁定未来要进行合作的具体领域。外界分析，日印两国陆续举行会谈，主要仲将密切关注中共的动向，这个包括台海局势紧张、中共的研究测量船进入斯里兰卡港口等印太地区的情况。根据大纪元时报近日获得的美国海军与边境保护局暂时统计数据，八月份美国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185,000名非法越境的移民，其中大多数逮捕行动发生在德尔里奥市地区，该地区位于德州，面积为55,060平方英里，包括原里奥格兰德河和边境的阿美斯特湖长达245英里的范围。不过这一逮捕人数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当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特工在一个月内逮捕了超过196,000人，但这些数据仍比2020年8月大幅上升，当时记录的逮捕人数不到48,000人。而2019年8月的逮捕人数只有5,684人。根据反移民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包括90万名逃脱者在内，在拜登担任总统的前18个月里面，已经共有490万名非法移民越过了美墨边境。鉴于纽约市治安出现恶化，加上教育品质变差，生活成本升高，令民主党资深纽约市议员霍顿、跨党背书共和党的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库特，距离普选只是剩下两个月时间。共和党的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库特8号与竞选团队在小井派发200个免费书包和洗手液，获得社区热情回响。库特受访时表示，如果他能够在11月8号普选中胜出，当选州参议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全推翻目前的保释法。这名年仅24岁、代表皇后区大学点选区的共和党新星，至今已经获得同党国会众议员暨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市议会共和党主席博雷利、皇后区市议员帕拉迪诺的背书。同时，民主党市议员霍顿7月亦同库特同台，宣布跨党派背书库特竞选州参议员，额外引发纽约选民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相敌，限制俄罗斯公民入境欧盟。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美日加海军实施联合军演。耶伦说，美国经济比疫情前更强劲，但通胀仍然是威胁。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印度宣布收紧限制，粮食饲料恐又升。加州野火肆虐，一日内火势加倍扩大。拜登政府颁发新规，移民领福利不影响绿卡申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8号表示， 最晏到9月19号起，他们将对持由欧洲联盟签证的俄罗斯公民暂时限制入境，以应对公共政策及安全受到的威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四国总理发表声明说，当乌克兰人民正受到折磨和伤害，侵略国的人民却能够在欧盟各国来去自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四国同意采取一套区域性的共同做法，来对持有欧盟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实施国家级的暂时性措施。这些措施将针对为了观光、文化交流、运动活动和经商等目的而旅行的俄国公民，限制入境申根地区，但由一些类别的入境例外，包括意见人士、人道案例及持有欧盟国家居留证者及其家属。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八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时，同意暂停2007年与俄罗斯达成的签证便捷化协议，但并未采取更广泛的禁止入境措施。不过，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当时表示，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可以自行采取措施，限制俄国公民入境欧盟。日本海上幕僚监部8号发布消息表示，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及加拿大海军在松关岛周边至南海海域一带实施了联合军演。日本海上幕僚监部的消息指出，2022年印太部署是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加海军8月30号到9月7号从关岛周边至南海海域一带实施了联合军演。联合军演的主要目的是在提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术能力，以及加强与美加海军的合作。参加联合军演的部队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高波号、美军驱逐舰希金斯号及两艘补给舰拉帕汉诺克号、艾里克森号、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表示，美国经济现在比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之前更强劲，但亦坦言仍需更多的行动来保护增长，特别是透过应对通货膨胀的行动。路透社报道，耶伦在底特律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对抗通胀仍然是政府在经济课题上的首要任务，并大赞拜登政府近期所推动包括半导体、研究、医疗保健、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数千亿美元投资法案成功奏效。美国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复苏之一，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连续80日下跌。耶伦同一日在底特律向记者表示，汽油价格回落可能对八月整体消费物价通胀构成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但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问题，通胀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能源和经济危机加剧，耶伦亦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示担忧。耶伦表示，欧洲试图摆脱俄罗斯能源的影响很重要，但能源对欧陆来讲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美国正尽所能在液化天然气方面提供协助，同时亦持续就俄罗斯油价上限方面进行协调。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印度，由于降雨量低过以往，国内米价上升，为稳定本国价格，印度8号宣布加强稻米产品出口限制，自9号起，白米、胚芽米、糙米等征收 20% 出口关税，除了印度香米，碎米就 100% 禁止出口。印度稻米出口量去年达2150万吨，另外四大粮食出口国泰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综合路透社与彭博新闻报道，全球约半数人口以米为主食，亚洲生产量和消费量就占全球 90%， 而印度米出口至全球150多个国家，占全球出口量 40%。 任何出口量下降都会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升的可能。稻米是印度今年继小麦、糖之后第三个宣布限制的主要农产品，加剧俄乌战争带给全球粮食市场的混乱。与小麦、玉米不同的是，全球稻米产量和库存充足，一直免于受到俄乌战争太大冲击。印度的最新限制可能改变这个局面。美国西部热浪持续，加州消防人员8号表示，洛杉矶郊外燃烧的野火在不到24小时之内扩大一倍。法新社报道，菲亚菲奥大火目前已经延伸至7700公顷。面对扩大的火势，数以千计的民众接到撤离通知。加州森林防火厅表示，在东部、南部和北部火势持续燃烧，目前已只有两人在5号爆发的大火中丧生。当时热浪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酷热高温下，家庭空调全开，为加州供电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加州电力系统管理局表示，加州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史上最长而且破纪录高温的热浪，因用电量高导致供电系统紧张。气象预报员说，热浪将在未来几日开始减弱，但警告加州尚未脱离困境。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危险的高温亦继续影响加州，预计8号、9号两日将再度达到华氏三位数以上，尤其是在内陆的山谷地区。美国国家安全部9月8号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领取白卡和粮食券等现金福利的外国人在申请绿卡时不用担心被纳入公共负担范畴。新规将在2022年12月23号生效。新规撤销了川普时期扩大的公共负担标准，再次回到之前的狭义公共负担政策。根据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公布的最新规定，公共负担的判断因素包括国籍法中要求的非公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财务状况、教育和技能等。根据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公布的最终规定，撤销2019年纳入公共负担中的对非现金政府福利的要求，包括对过去三年不得享受超过一年白卡和粮食券的规定。外国公民可以得到这些福利，而不会因此而被拒绝绿卡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9月10号，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惊人预言，查尔斯上任三个月就让位俾威廉。英王查尔斯发表演说，威廉海特肩负使命。女王上时代周刊封面，钱币护照换新貌。礼真嘅。白宫出台六大原则，胡锡进还是评论员认证被撤除。中共叫人中秋就地过节，网民不满。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英国女王辞世之后，73岁的王储查尔斯终于继位，成为英国国王。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位继承人。但是查尔斯的声望远不及伊丽莎白二世。英国知名灵媒预言，查尔斯可能只会在位三个月左右，就会即刻传位给威廉王子。经常出现在英国电视节目的知名灵媒戴维斯 Deborah Davis 在去年12月26号接受了《每日星报》的专访。先前他就因为预言过全球武汉肺炎的爆发、菲利普亲王去世等重大事件而深受不少人的追捧。在受访的时候，他再次预言说英国皇室将发生一件大事，并透露查尔斯王子将继位成为新任英国国王。事隔不到一年的时间，戴维斯的预言竟然成真，令众人再次重新关注他当时的完整预言内容。他除了提到查尔斯将会登基继任为新英国国王之外，他还提到查尔斯在位的时间并不会很长，最多两三个月左右。不过他强调并不是说查尔斯会过世或者出什么意外， 只是单纯因为查尔斯不适合那个位置，而且他的妻子卡米拉也不适合做英国皇后。跟着戴维斯又提到，在查尔斯传位给威廉王子之后，威廉将成为史上最好的国王，他是百分之百最适合担任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而查尔斯就会享受他原来的生活，因为做国王之后他可能感到不快乐。另外他还提到，凯特王妃也都比卡米拉更加适合做英国皇后。不过戴维斯还有透露，在这场皇权更迭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渡时期，导致查尔斯必须要为此挺身而出。他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场宪法危机，就好像爱德华八世那个时候发生的历史一样。九号在全英国为伊丽莎白女王辞世哀悼之际， King Charles III 将对臣民发表演说，伊丽莎白的孙威廉成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廉和凯特夫妇肩负着展现皇室的现代风貌。法新社报道，73岁的查尔斯将同皇后卡米拉返回伦敦，查尔斯的演说将预先录制，他接掌皇位的各项安排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度准备，这个演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日新国王将首次接见在6号刚刚获得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维斯 Liz Truss， 这个也是女王去世前最后的仪式活动之一。查尔斯还将和负责登基典礼和安排女王治丧仪式的相关官员会面，他还决定皇室哀悼期的长度，估计会持续一个月，而英国政府将进行为期十日的官方悼念活动，期间政府只进行有限的工作。而正式头衔为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威廉和凯特在民间备受爱戴，他们两个以更轻松和个性化的方式履行皇室职责。现年40岁的威廉和凯特早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就读的时候相识，当时威廉是个万人迷，他一来就读就令到这所古老的大学收到大批的入学申请。2009年威廉获得英国皇家空军搜救直升机的飞行员资格，他和凯特2011年结婚并育有三个子女。威廉在2017年成为全职皇室成员，同家人移居到伦敦的 Kensington Palace， 现在他们一家人搬到温莎庄园的阿德莱德小屋 Adelaide Cottage。 从这个礼拜开始，他三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兰布克 Lambrook 私校就读。威廉逐渐承担起更多的皇室职责，包括授予骑士身份，同时也促进各种不同议题的发展。八月，民调公司 YouGov 调查显示，在英国民众最喜爱的皇室成员排行榜上，威廉和凯特各居第二名和第三名，仅次于伊丽莎白二世。资深皇室记者乔布森 Robert Jobson 说，我认为威廉和凯特在很多方面都似是年轻版的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他们肯定会赋予君主制度一种现代感，这个可能是令到这个制度延续下去的必要元素。查尔斯的政权会被视为传位给儿子的过渡期，威廉年轻得多亦都更有魅力，当然在位时间亦都会更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王储查尔斯成为国王，这意味着英国从国歌、钱币、邮票到护照等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将随之改变。美国时代杂志选用了女王在42岁所拍摄的身披黑斗篷的照片作为封面。法新社报道，未来英国的硬币和纸钞都将印上新君主的肖像。英国君主的肖像亦都出现在东加勒比海币、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硬币正面。另外，英国邮票和硬币一样亦都印有君主的头像，新任君主头像必须同前任君主呈反方向，警察头盔上面的徽章亦将换新的。英国国歌歌词中的天佑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将会被换为天佑国王 God save the King。 英国护照内页的文字亦都将从女王改成国王。 独立报 Independent 报道，硬币上面刻印的国王形象是他们一生中唯一可能看到的君主肖像。伊丽莎白二世在位超过70年，共有5个版本的君主肖像硬币在市面上流通。最后一个版本是他在2015年头戴钻石皇冠的样貌，这个也是他过去在国会开议典礼上的打扮。不过印有英国女王肖像的硬币短期内有可能继续发行，原本就流通的货币也可以有效使用。转换成新货币和新邮票的过程是渐进式的，未来银行和邮局将逐步回收旧的版本，很多人可能会将刻有女王的硬币留下作为纪念。另外，9号《时代》杂志封面还选用了女王的黑斗篷照，这个是不顿爵士替英国女王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时间是1968年夏天，女王当时42岁。女王身着海军上将长斗篷 Admiral's Boat Cloak， 站在淡蓝色的布景前面，画面简单而极具力量。她为女王留下了一幅永恒的肖像。时代杂志还在照片的四周镶了银边，这个是相当罕见的做法。而女王这张照片出自1980年去世的英国肖像和战地摄影师不顿爵士 Sir Cecil Beaton 之手。他曾经拍摄过多名英国皇室成员，在他镜头下的皇室成员呈现出既宏大又亲密的形象。他协助塑造了20世纪中期的英国君主形象。白宫近日表示，近年来高科技平台的崛起为美国人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因此白宫在酝酿了几个月之后出台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6大原则。据悉，白宫在9月8号提出了这6大核心改革原则，包括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为美国人的隐私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为孩子们制定更有力的隐私和在线保护措施，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度，停止歧视性的算法决策。白宫在8号的记者会上说，从同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的暴力行为，到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到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受到大大小小科技平台崛起影响的基本权利。而这6条原则与专家和从业人员在白宫会议上确定的对6个关键领域的关切有关，包括竞争、隐私、青年心理健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包括性剥削在内的非法和虐待行为、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白宫发言人8号表示，这些原则是政府几个月来工作的成果，白宫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馈。近日国会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了一项反垄断法，旨在加强对面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这4大科技巨头的控制。外界分析，这些巨头的好日子恐怕要结束了。9月8号有人发现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的微博等所有的社群账户，他《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的认证不见了，其账户的简介就代之以资深媒体人。外界认为胡锡进可能最终沦为佩洛西访台事件的牺牲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胡锡进的微博账户有2475.5万粉丝。他从《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职务退休之后，继续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评论时政。在佩洛西8月3号访台之前，他叫嚣说要拌飞击落佩洛西的专机，消灭美国航空母舰，但见佩洛西不为所动，就又说那就给他去台湾了。这个极大的反差重伤中共小粉红的心，成为全球笑柄。曾经有网友说，霍士新闻引述胡锡进推文说，佩洛西访台如果解放军战机阻拦无效，可以击落座机等等。记者要求白宫发言人对这个恐吓作出回应。 请注意，作为非美国人的外国人胡锡进可能会因此惹上官司。佩洛西可以提告美国政府，亦都可以提出抗议，甚至将他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切记不可妄语后被抛弃。胡锡进的高级客全世界都知道了，将习近平摆在个火炉上面烧烤。习近平成了佩洛西访台事件的最大输家。关键是怎能够放任胡雕盘高级客。被誉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的网络研究者周曙光表示，胡锡进的放话背后可能有官方推手。中共这样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没了面，胡锡进就成了代罪羔羊，从而走上末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持续实施清零防疫政策的北京政府就如临大敌，紧急呼吁各地民众就地过节，封控下的民众就怨声载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国际社会早已经放松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之际，北京就依然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目前中国多个出现新感染病例的城市仍然在实施封闭政策。报道说，9月8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跨省流动人员出发前和到达目的地之后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卫健委倡导民众在即将到来的中秋长周末假期期间尽量减少跨地市出行，应就地过中秋。中共官媒《中国日报》报道说，这一轮重现的疫情是过去两年中涉及城市最多的一次，已经影响到100多个城市。在成都、贵阳、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宁等多个城市，很多居民被从屋企带到了由政府管理的大型隔离设施。其中有些城市实施局部或者全面封锁已经超过一个月。自上个礼拜以来，有2100万人口的成都被要求原则性居家隔离，上海和北京亦都有疫情重现的迹象。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礼拜四川发生了 6.8 级的地震，令到封锁下的成都人生活更加困难。成都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相对于地震救援而言，政府似乎更加重视新冠防疫工作。贵阳有居民表示，周末宣布封控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电梯突然间被关停，他们通往楼梯的通道又锁了。一位贵州用户在微博上骂，他已经没办法拿到食物了。他说，我查了网上所有的主要配送平台，没人送货。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英国女王去世，各国首领共表哀悼，突发习近平更换北部战区司令，全省扬言枪炮声。美联储坚持加息压通胀，低收入家庭受伤害最深。支联会国安案排期至9月14号提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四9月8号，英国白金汉宫通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纳尔城堡去世，各国首领纷纷发表声明以表哀悼。英国新首相卓惠斯称赞她是现代英国的基石。英国 BBC 报道，白金汉宫在英国时间傍晚通报，英国女王安详去世，英国新君主查理斯9号将会返回伦敦。英国新首相卓惠斯在唐宁街10号外面发表了公开声明， 佢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留低咗伟大嘅遗产。佢话听到女王去世嘅消息，我哋都感到震惊。呢个系对国家同世界嘅巨大冲击。佢将女王描述为建立现代英国嘅基石，并补充话英国之所以成为今日嘅伟大国家，系因为佢。佢话女王系佢个人以及好多英国人嘅灵感来源，佢对职责嘅忠诚系我哋所有人嘅榜样。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发表声明话，呢个系英国最悲伤嘅一日。佢话喺我哋每个人嘅心中都有一种对女王去世嘅痛苦，一种深刻嘅个人失落感，也许比我哋预期嘅要强烈得多。美国总统拜登谈到咗同英女王喺1982年嘅第一次会面。最近一次是他在2021年的一次海外旅行当中接待了他。拜登在声明当中说，他用他的智慧迷住了我们，用他的善良感动了我们，并慷慨地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智慧。在911之后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和美国站在一起，当时他痛苦地提醒我们，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表声明说，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的消息，我和梅拉尼亚深感悲痛。在这个充满悲痛的时刻，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美国同胞一起向皇室和英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的历史性和非凡的统治为英国留下了和平和繁荣的巨大遗产。她的领导才能和持久的外交确保并促进了和美国和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联盟。我和梅拉尼亚将会永远珍惜和女王在一起的时光，永远不会忘记女王的慷慨友谊、大智慧和绝妙的幽默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加拿大怀住最沉重的心情得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消息。杜鲁多在推文当中说，我们怀住最沉重的心情得知加拿大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的消息。她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她对加拿大人民的服务将永远是我们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我怀住深深的遗憾和深深的个人悲痛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逝世，仅代表爱尔兰人民对查理斯国王和皇室成员的巨大个人损失表示衷心的同情，请允许我就失去一位独特、忠诚和深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向英国人民和英联邦成员国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女王以非凡的尊严为英国人民服务，她对自己角色的个人承诺和非凡的责任感是她作为女王时期的标志，这样将会在英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荷兰皇室发表声明说，我们怀住深深的敬意和心情缅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坚定而睿智，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为英国人民服务。我们同英国及其皇室有着深厚的联系，我们在此时分担他们的悲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两国的密切友谊，伊丽莎白女王为此做出了如此难忘的贡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Twitter 上发文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70多年来体现了英国国家的连续和统一，我将会记得她是法国的朋友，一位善良的女王，为她的国家和她的世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总理索尔茨赞扬了女王在二战的恐怖之后，在修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她会被怀念，尤其是她美妙的幽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我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逝世深感悲痛，我向她的遗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表示诚挚的哀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整个英国表示哀悼，他在推文当中说，我们深感悲痛地获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去世，我们代表乌克兰人民向英国皇室、整个英国和英联邦为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表示哀悼，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你们同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伊丽莎白女王在过去70年当中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绝对主角，她的服务精神、她对英国和英联邦的奉献精神，以及她在这么长时间任职时所表现出的深厚尊严，一直是几代人钦佩的泉源。我们对英国皇室和政府以及英联邦国家所有公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敏感时刻，9月8号，习近平突然晋升一名上将，获晋升上将的王强，其北部战区司令的新职务首次曝光，而前任司令李侨明并未到退役年龄，目前去向不明。据中共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出席上将晋衔仪式，获晋升上将军衔的是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公开资料显示，王强生于1963年四川荣县人，2013年7月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2016年1月任西部战区副参谋长兼西部战区空军参谋长，2018年7月升任西部战区副司令员，2020年4月兼任西部战区空军司令员，2022年9月升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在2014年7月晋升空军少将军衔，2019年6月晋升空军中将，2022年9月晋升空军上将军衔。这样意味着王强是在晋升上将的同时，北部战区司令职务首次曝光。目前李侨明去向不明，而他远未到65岁的退役年龄。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军队大举反腐，拿下上至前军委副主席、时任军委委员等大批反习派将军，又持续几年推动军改，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历年提拔众多少壮派将领。从2012年底掌军以来，习近平已经提升了68名上将，比他的前两任党魁都要多。今年1月21号，习近平晋升北部战区政委刘青松等7名上将，7人的新职务亦都是首次曝光。但最近几轮升上将和密集的军方高层变动当中，出现一些诡异情况，比如西部战区三度更换司令，中部战区亦都在短期内两次换帅。其中2021年10月21号官方证实西部战区前司令员张旭东上将因病死亡，年仅58岁。张旭东2020年12月先至晋升上将，当时首次被证实已经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到2021年7月5号原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喜玲晋升上将并替下张旭东，而徐喜玲随后亦都传出患癌，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两个月就回京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9月6号在美国期刊外交事务发文表示，尽管习近平多年来一直有步骤地提拔自己的人来充实将军群体，但从军队将领的言论来看，在对习近平个人忠诚和对党的中央军委这个机构忠诚之间，他们摇摆不定，有迹象显示在军队将领当中仍然存在着反习者。蔡霞举例说，去年年底因为批评习近平的新疆政策，上将刘亚洲和他同为将军的弟弟同时失联，这个消息在军方引起震动，习近平通过拘留刘亚洲兄弟两人，向太子党及军队高层发出了警告。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礼拜三9月7号发表演说时强调，美联储将会坚持加息，并较长时间维持高利率以压抑高通胀，但这样对低收入家庭带来的伤害最大。布雷纳德在出席活动时重申，只要通胀继续高企，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将不会停，高利率将会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直到有明显迹象表明通胀高峰已经过去。布雷纳德并没有就9月议息政策提供指引，亦都没有好似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警告高利率可能带来痛苦。市场人士普遍相信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上将会加息 0.75 厘。美联储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当中表示，自7月初以来经济活动保持不变，处于均衡状况，增长前景仍然普遍疲弱。大部分受访者相信未来6至12个月的需求前景疲弱。报告说，通胀飙升 升有望保持温和，但物价仍然将会维持在极高水平。大部分地区都报告物价显著上扬，特别是食品、租金、公共服务和餐饮方面。物价压力令消费者减少购买非必要消费品。大部分地区说消费集中在必需品方面，并相信物价压力将会持续至今年底。另外，加拿大央行8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至 3.25%， 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表示，由于通胀前景，利率需要进一步上调。随着收紧货币政策在经济当中发挥作用，将会评估需要再提高多少利率。周恒同早前就支联会国安案提出初级征讯并完成作供。8号西九龙裁判法院就初级征讯进行第二日聆讯。辩方大律师沈士文陈词话，控方证据有重大缺漏，表明不足以交付高院审讯。周恒同应该立即被撤销控罪，获得释放。处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娴今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控方有足够证据将本案交付至高等法院审理。案件已经排期至9月14号提讯，预计到时将可以完成交付程序。案件由助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娴审理，控方代表为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及高级检控官吴家月，辩方代表为大律师沈士文及梁丽国。辩方在庭上质疑，支联会成立超过30年，从没被警察和政府干预或者指为非法，但国安法立法之后，同样的口号、同样的行为，无端端变成了刑事罪行。辩方又批评控方没有证据证明，亦没有检控周恒同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却基于同样的纲领和行为，控告他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但又未指出周恒同煽动何人同埋如何煽动他人作出何等同武力有关或者无关的非法行为。辩方强调，支联会多年来从没有颠覆国家的路线图，他的行动仅在保存真相、宣传真相、教育公民，包括结束一党专政的五大纲领，亦是提倡保障政治及公民权利，受言论自由保障，公开发表支持这个理念的言论不应构成犯罪。处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娴今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控方有足够证据将本案交付至高等法院审理，案件已经排期至9月14号提讯，预料到时将可以完成交付程序。8号亦都是周恒同被捕一周年，周恒同去年9月8号在律师楼被捕，两日之后同支联会元老李卓人、何俊仁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亦同另外四名支联会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一直关押至今。根据早前禁止报道的聆讯内容，何俊仁及李卓人对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打算不认罪受审，周恒同就提出初级征讯，要求审视控方是否有足够证据指证他，其后获批准以公开聆讯形式在9月2号至13号进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深挖中共最怕的事，自媒体人文章全网被删。四川强震，百姓逃难受阻。分析指，中共才是中国人多灾多难背后的原因。国际人权组织最新报告指，中共滥权羁押，恐百万人软禁在屋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由8月中到9月初，中共官方传媒和公众号连环出马，热炒山西省河曲县精简机构所谓的经验，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那其实就是公务员大裁员。自媒体人老取最近发表文章说，几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公务员缩减编制、减薪等情况，公务员的寒冬才刚刚开始。由官方的报道来看，河曲县常住人口大约12万，是贫穷县， 直至到2019年4月18日先至被官方宣布脱贫。这个小县城去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2亿，但是财政支出就高达20多亿。由于财政严重入不敷支，河曲县今年开始大力精简机构，1964名编制人员直接被裁减了1/3。在答问平台支付就有人转发相关文章，并且说仔细看，感绝对是爆炸性新闻。公众号假装是天堂的作者老取深入抡嘴一下，发现全国范围内和河曲县一样缺钱又机构臃肿的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下的县城至少有200多个。例如陕西省佛平县常住人口只得8000，但是就养了2000个公职人员。老取说其中一些小县城已经开始动手裁减公务员。过去公职人员捧的都是铁饭碗，但是一夜之间一半基层公务员失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地没钱。他认为以前很多小城市都是靠几个经济大省拨款支撑，加上自己卖地的收入可以支撑下去，但是这个年头经济大省都没钱，地方的卖地亦都卖不出，那就唯有节流。除了缩减编制，减薪就是更普遍的常态。老取说他在广州政府工作的朋友近期基本都埋怨被减薪，一个已经做到小领导级别的朋友吃饭的时候都在喊着薪。老取说自己随手上网一找，发现几乎全国各地的公务员都难逃一劫，缩减编制、减薪、回收奖金，公务员的苦日子才刚刚来着。即使是这样，中国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的热度并没有降低。老取分析说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社会的工作也都不好找，腾讯、京东、滴滴等大厂都大规模裁员，社会上的失业率不断上升。毕竟现在连华为这种巨无霸在前一段时间都叫生存下去，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老取在文章最后问，既然现在连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也都有失业的一天，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目前老取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封杀，由去年年底开始就不断传出中国公务员被减薪的消息。今年7月，澳洲广播电台 ABC 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困难，其中更提到河南省一名公务员爆料说，河南部分国有事业单位的员工已经被停薪至少3个月。资深传媒人石山在去年年底发表题为《中共最怕的事开始出现》。石山分析说，低层公务员减薪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讲都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因为这些人如果躺平，很多北京的政策就难以推行。石山认为中共当局如果不是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候，恐怕不会轻易去动公务员的饼，因为这一批人关乎整个政权的安危。当时正正是习近平提出六保六稳，其中就包括保基层运转。石山认为这正正讲明中共政权的最基层体系运作受到严重冲击，严重到要中共中央提到确保运作的程度。石山判断基层政权运作失效，失业人口大增，这个社会距离爆发和崩溃的时间就不会太耐。而专制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大爆发就是全社会瓦解，没有中间状态，估计未来几年会有很多令大家极端意外的事件发生。四川泸定9月5日发生的6.8级强烈地震，至到9月7日下午5点，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外有35人失踪，至少270人受伤。强烈地震发生之后，甘孜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5日发表一份公告，对受到灾情的泸定县同海螺沟实施临时管控，人员车辆只进出不准入，不接受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灾。 经批准进入的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和没有风险城市居住史，并且还要在管控区入口处接受落地检测。在灾区的所有人需要一日一次核酸检测，并且戴口罩。网络上亦频频传出影片，有很多成都居民落楼逃生，但是就被锁住的小区大门拦住了逃生路。有社区广播还说，疫情才是我们防范的重点对象，地震啫，快点回家。就事件，加拿大公立学院健康中心教授 Jonathan Liu 7号向本台表示，现在中共的封控清零政策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好接近一个流感的状态，有很多人他们自己就好翻。四川又发生地震，实际上地震对生命威胁更大，你感染了新冠或者传染了给亲朋好友有什么呢？就是发烧、咳嗽、喉咙痛，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即时的性命危险。但是地震就不得了，一旦房屋出现倒塌或者倾斜的情况下，人的性命可能霎时间就没有。地震的灾害，它的灾难性对老百姓的性命影响更大，那是显而易见，用常识考虑都能够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背后的原因就是共产党这种独裁暴虐的体制造成的，都是人祸。据自由时报报道，9月6号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公布了题为《凌辱家中中国监视居住手段》的扩张报告，首次系统性揭露中共政府长期以来软禁公民的做法，以及经常透过人为任意完全非法的手段来对付维权者、意见人士和当局认为的敏感人物。报告指出，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及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2013年生效之后，中共以法律名义实施监视居住的软禁做法迅速激增。例如2013年在5549件案件之中都有实施监视居住，而在隔年就激增至28704宗，增加了 417%，之后就年年增加，到2020年的不完全数据已经超过40184宗，每年增加 13%。 根据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官方数据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2013年至2021年期间被监视居住的软禁人数估计在56,585至862,757人之间。报告表示，在中共最高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里面提到监视居住大约27万多次，但是没有记录的软禁案件可能至少有三倍之多。估计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合法软禁的案件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万，人权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日趋严重。报告还说，中共当局公开披露的监视居住只是冰山一角，而警方对敏感人士的监视居住措施，在法律范围以外的监视居住往往不会被披露。例如中国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在被长沙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妻子施明女在没有受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就被警方要求交出身份证、护照、驾驶执照、银行卡和手机电脑，并且被软禁在屋企长达180日，而他的弟弟当时只是3岁。有中国法律专家表示，指定监视居住一旦被办案机构滥用，危害性远远大于看守拘留所逮捕，因为被关押的人士基本上是被单独监禁，聘请律师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警方可以将受害人单独关押长达半年咁耐。由知名演员海清主演、反映中国西北农民苦况的电影《引入尘烟》，在9月7号创造了过亿票房之后，突然就传出 9月8号正式落画的消息，网民纷纷追问为何被提前落画。引入尘烟是一部只是花费200万的低成本文艺片，内容讲述了一对甘肃农村夫妇艰难的人生际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